房玄龄等，房玄龄等，宣布张皇后、景淮夏侯皇后、景献杨皇后、文明王皇后、武元杨皇后、武道杨皇后、左贵嫔、胡贵嫔、诸葛夫人、惠甲皇后、惠阳皇后、谢夫人、怀王皇太后、元夏侯太妃。天帝确立了上下位置，男女各自成型，夫妇的道理是相同的，但尊贵卑贱的名称等级不同。至于与帝王相配、与皇帝齐等，如同玉床连接后心，比玉金波与太阳相合。从远古时代起，这就称为元妃，到了中古时期才称作王后。四位妃子并列，光彩照耀在帝库的宫廷。两位妃子同时降临，记载在虞舜的典籍中。夏商以上六宫的制度，详细情况无法得知。周代以来五宅的规制，这些事情可以简略的说一说。按照周礼，天子设立一位王后、三位夫人、九位嫔、27位侍妇、81位御妻来处理帝王的后宫内政。所以婚议说，天子与王后如同太阳与月亮，如同阴与阳。由此说来，这种制度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。所以能够作为天下母亲的典范，辅助宣扬君王教化，德性足以承载万物，与大地相比，宗庙享受其敬献的祭品，天地等待其阴阳和谐。因此圣明的君王立下法度，特别重视婚礼。诗人立言，先褒奖格谈的训诫，王后的烛光流动光影，用来节制宴饮私情，宫室的音乐声音稀少，用来限制仪容举止，履行端正的根本，大概就是说的这些吧。至于聘娶有方法，防范有理智，庄重的尊崇礼仪而修养四德，体现柔和的典范而弘扬六艺，阴柔的教化在宫闱中融洽，美好的声誉在区域内传播。那么祥云降临门户，上帝赐予母亲萌芽的福照，皇神降下征兆，大地之神赞佑寿秋之道，最终能使国运长久，子孙昌盛。至于王后失去贤德，凭借上天作恶，在卧席上颠倒衣裳，在月缺月圆时感应灾异，那么龙涎结下祸端，周朝沦为荒野，燕尾引发灾祸，汉朝倾覆了社稷。自从曹氏流失的皇后地位因美色而晋升，真是卫士之家，荣耀并非因德性而取得。荒淫纵欲的本性，蔑视西郊的礼仪，柔媚的言辞做出南国的乞丐，禅宁由此从外进入，惠德于是在内传播，椒房播撒母鸡报晓的风气，蓝靛绝灭了和居的声响，长久地论及同史，大练的典范渐渐微弱，远看青蒲托尔的谋略被废弃了。晋朝承接末代，随世道而兴衰，宣帝创立基业，功劳宏大而道义受屈，幕后一个善举，功绩等同于十位治国之才。到了世祖，开始亲自挑选良家女子，不久皇帝遮掩完善，亲自实行请托，皇后选中长白女子，确实显露出妒忌之情，贾氏纳入短青女子，终于走上了覆灭的道路。得失的遗迹鲜明的记载在史册中，兴亡的原因道理相同，所以列举他们的本事写成后妃传。宣穆张皇后名叫春华，是河内平高人，父亲张汪是魏国的粟邑令，母亲是河内山氏司徒山涛的堂祖父的姑姑。皇后年少时就有德行，智慧见识超过常人，生了景帝、文帝、平原王司马干、南阳公主。宣帝起初拒绝魏武帝的任命，借口患有封闭，曾经晒书，遇到暴雨不由自主地起身去收书。家中只有一个婢女看见了这件事，皇后害怕事情泄露招致灾祸，于是亲手杀了他灭口，并亲自烧火做饭。宣帝因此敬重他。后来百夫人得宠，皇后很少有机会见到宣帝。宣帝曾经卧病在床，皇后前去探病。宣帝说，老东西真讨厌，何必麻烦你出来。皇后羞惭愤怒，不吃东西，想要自杀，几个儿子也不吃东西。宣帝惊慌地向他道歉，皇后才停止。宣帝退下后对人说，老东西不值得可惜，只是担心苦了我的好儿子罢了。魏正始八年去世，当时59岁，葬在洛阳高园陵，追赠广平县君。咸熙元年追号为宣穆妃，到武帝受禅后追尊为皇后。景淮夏侯皇后、 名叫辉，字元荣，是沛国侨人。父亲夏侯尚是魏国的征南大将军，母亲曹氏是魏国的德阳乡主。皇后一向有见识气度，景帝每次有所行动，他必定预先筹划。魏明帝时，宣帝身居上将的重任，几个儿子都有雄才大略。皇后知道景帝不是魏国的忠臣，而皇后又是魏氏的外甥女，景帝非常忌惮她。青龙二年，于是被毒酒毒死，当时24岁，葬在郡平陵。武帝登基，起初没有追尊崇号，弘训太后经常说起此事，太师两年才加号谥号。皇后没有儿子，生了五个女儿。景献杨皇后，名叫辉于于，是泰山南城人。父亲杨道是上等太守。皇后母亲是陈留蔡氏，是汉朝左中郎将蔡邕的女儿。皇后聪明，有才德品行。景怀皇后去世后，景帝又娶了镇北将军濮阳吴质的女儿，被休弃，又娶了皇后，没有儿子。武帝受禅后，居住在弘训宫，号称弘训太后。太始九年，追赠蔡氏为济阳县君，谥号为穆。咸宁四年，太后去世，当时65岁，合葬在郡平陵。文明王皇后名叫元姬，是东海潭人。父亲王素是魏国的中领军兰陵侯。皇后8岁时诵读诗经论语，尤其擅长丧服礼。如果有文章义理，眼睛看一遍一定能记在心里。9岁时遇到母亲生病，服侍左右不离开，很久不解衣带。常常预先揣测父母的心意而迎合，行动总是恰到好处，因此父母让他管理家事，每次都能处理得合理。祖父王朗非常喜爱器重他，说振兴我家的人一定是这个女孩，可惜不是男孩啊。12岁时王朗去世，皇后悲伤哭泣，发自内心她的父亲更加敬重器重她。成年后嫁给文帝，生了武帝、辽东道王司马定国、祁县王司马攸、城阳哀王司马昭、广汉商王司马广德、京兆公主。皇后侍奉公婆尽妇道，谦逊待人，嫔妃有序。等到为父亲服丧时，身体虚弱的撑不起衣服，说话带着眼泪。当时钟会英才能被任用，皇后经常对文帝说，钟会见利忘义，喜欢制造事端，宠爱过度，必定作乱，不能委以重任。钟会后来果然反叛。武帝受禅后尊为皇太后，宫殿名为重化。最初设置公卿，慎重选择其职务，以太常诸葛绪为卫尉，太仆刘元为太仆，宗正曹凯为少府。皇后虽然身处尊位，不忘平素的事业，亲自纺纱织布，器物服饰没有纹饰，穿洗过的衣服，吃饭不讲究滋味，而和睦九族，关心万物，说话必定合乎礼法，浸润的谗言不能行得通。武帝因为皇后的母亲杨氏没有尊崇谥号，太始三年下诏说，从前汉文帝追尊灵文之号，武帝、宣帝有平原、伯平的封号，都是为了奉行尊尊的敬意，推广亲亲的恩情。以故卫将军兰陵景侯夫人杨氏蕴含美德，体性柔顺，仁德完备，内承世家，出嫁大国，三从的品行，遵循礼仪，没有为师，遭遇不幸，接连丧夫，抚育众多后代，能够成就家道。母仪的教化光耀于邦族，开启盛名，福泽流传万国，而早年去世，没有遇到恩宠。皇太后孝思纯厚，永远追慕无极。我感念遗留的训诫，追思远人伤怀。特封夫人为县君，依据德性记载谥号，主管者详细按照旧典执行。于是派使者持节，业者何荣追谥为平阳禁军。四年，皇后去世，当时52岁，合葬在重阳陵。将要迁葬时，武帝亲手书写皇后的德性，命史官写哀册说，光明伟大的先母，振兴我晋朝之道，光耀的善名，来辅佐皇考，广不德行，宣扬谋略，大业有所成就，留富于孤幼，保全基业，希望借助父故，永远享有长寿。忽然间先逝，抛弃我多么早，深沉的哀痛无处诉说，如何面对苍天。呜呼哀哉，当初生育万民，树立惠康，帝王迁就明德，顾念我先皇，上天立其配偶，我皇因此光耀。 建立邦国成为匹配，德音无疆。怜悯我不善，上天降下灾祸。太阳落于明夷，中年丧亡。孤苦在忧病中，永远怀想摧伤。寻思其美好的德性，庄敬不已。海带降下神灵，世代承受众多福祉。永远赐福子孙，赌后帝生下文母。承受纯和，殊胜仪容举止。质朴正直不变，体型孝友。喜爱诗书，以礼籍为祭。三从不为，终愧治理有方。追思先母，勤劳谦逊是崇尚。当初在世中，竭力供养。出嫁到大邦，是皇姬的辅相。安静的兴盛教化，帝业得以创建。内统嫔妃，外协十望。履行信义，居于顺和，德行治理通畅。勤勉不懈，勤劳谦让。崇尚节俭，意志奢华，朴素是效法。虽然享有崇高，欢乐宴享未享。为何舍弃我？我将仰仗谁？感叹我不善，大伐接连到来。皇考去世，刚过三年。仰奉慈母，希望没有后来的艰难。凶灾仍聚集，我何辜于天？呜呼哀哉！灵车早驾，在宫中设计。丧车启动，过去的不再追回。哀哀的皇母，永远沉默了灵光。上前攀附子宫，回顾牵引素旗。惶恐穷痛，告诉谁依靠谁？素琴赠册，来抒发悲伤。或许有听闻，顾念我孤疑。呜呼哀哉！此后武帝追慕不已，又下诏说，外曾祖母已故司徒王朗夫人杨氏，就是尊属正刘二位从母，是先后最亲爱的人，常常思念贤善，敦睦遗旨，未央的感慨，永远怀念不及。特封杨夫人及从母为乡郡，十邑各500户。太康七年，追赠继祖母夏侯氏为荥阳乡郡。武元杨皇后名叫燕，字琼之，是弘农华阴人。父亲杨文宗见于外戚传。母亲天水赵氏早年去世。皇后依靠舅家，舅母仁爱，亲自哺乳抚养皇后，而让别人哺乳自己的孩子。长大后又跟随继母段氏，依靠其家。皇后年少聪慧，善于书法，资质美丽，娴熟于女工。有善于相面的人曾经为皇后相面，说她会极为尊贵。文帝听说后，为世子聘娶了她，很受宠爱，生了毗陵道王司马轨、惠帝、秦献王司马简、平阳、新丰、阳平公主。武帝即位后，立为皇后。有关部门上奏，依照汉朝旧例，皇后、太子各享汤沐邑40县，而武帝认为不合古典，没有同意。皇后追念舅家的恩情，让赵俊得到显赫官职，把赵俊哥哥赵瑜的女儿赵灿纳入后宫为夫人。武帝因为皇太子不能胜任继承大统，秘密地告诉了皇后。皇后说，立嫡子以年长不以贤能，怎么能改变呢？当初贾充的妻子郭氏派人贿赂皇后，请求让她的女儿做太子妃。等到商议太子婚事，武帝想娶魏冠的女儿，而皇后极力称赞贾充的女儿有淑德，又秘密让太子太傅寻以进言，武帝于是听从了。太史年间，武帝广泛选良家女子来充实后宫，先下书禁止天下嫁娶，派宦官乘坐使者车，配备骑士，乘一车奔驰到各州郡，召集备选的人让皇后挑选。皇后性情妒忌，只选取皮肤白身材高大的，那些端正美丽的都不被留用。当时卞藩的女儿有美色，武帝掩着扇子对皇后说，卞氏的女儿好。皇后说，卞藩三代是后族，他的女儿不能委屈地处于低微的位次。武帝于是作罢。司徒李胤、镇军大将军胡奋、廷尉诸葛冲、太仆臧权、侍中冯孙、秘书郎左思以及世家大族的子女都冲入三夫人九嫔的行列。司纪演欲四周二千难将立的家属补充良人以下的位次。名门望族的子女大多故意穿破衣，面容憔悴来躲避。等到皇后有病，看到武帝向来宠幸胡夫人，恐怕她会被立为皇后，担心太子不安。临终时枕在武帝膝上说，叔父杨俊的女儿杨南印有德行美色，希望陛下把她纳入六宫。于是悲伤哭泣，武帝流着泪答应了。太史十年，在明光殿去世， 死在武帝膝上，当时37岁。下诏说，皇后侍奉先母，常希望能始终永远供奉宗庙，一旦去世，痛到伤怀。常因早年丧失双亲，对家族的感情特别深厚，又有心要改葬父亲祖父，因为近来崇尚简约，起初没有说，近日病重，说起这个意思也很怜悯他，特令领前军将军杨俊等人自己决定改葬的事宜事宜，到那时主管者供给葬事。次世母亲赵氏为献君，以继母段氏为乡君。经传不是说吗，慎重的办理丧事，追念远祖，民众的德性就会归于醇厚，而且让死者有知，或许会嘉许。于是有关部门占卜吉日，葬期已定，便命使臣做哀册，叙述情怀。天地配合有序，化成阴阳。君王有家，道理在夫妇。江元府左地库，二妃兴起于顺。仰慕古代，希望也遵循同样的规则。现在为何不然？命运早早亏损。呜呼哀哉！我应服命，统治万方。在内部端正位置，实在于嫔妃。上天作何大发的祥兆？和月降临，开启福座于华阳。累世丰盛，红色的寿带辉煌。女儿出嫁，寿命广远。来辅佐家邦，法度世长。光大英教，德性声名显扬。从前我先母光辉闪耀。皇后承受前训，奉行一方。应当继承美英，继续无废。为何不掉？去世丧亡。望向祖庙无主，长离祭祀。追怀永道，普天之下催伤。呜呼哀哉！陵墓已经落成，将要把灵柩迁往幽冥之都，夜间陈列车驾，清晨准备出发，元妃就要前往了。宫中寂静无声，庭院空空荡荡，摆设祭奠，铺设引绳，告知车驾，开启道路。穿着华丽的礼服，寄托在戎车之上。金车暗淡，帷帐不展，千辆车启动，六匹马徘徊，鸣金竖立，羽扇如云般铺开，众多的送葬车辆，众多的人群，谁不怀思？哀痛感动万人。通过占卜安定神灵，安放遗体于墓穴。土制的房屋，陶制的鬼，按照最初的制度，依据德性记录谥号，声名传播八方。虽然离开了光明，但也归于皇姑，死后不朽，世代德行作为典范。呜呼哀哉！于是安葬在郡阳陵。武道阳皇后，名芷，字季兰，小名南印，是元皇后的堂妹。父亲杨俊另有传记，在咸宁两年被立为皇后。她温婉柔顺，有妇德，美丽照耀后宫，很受宠爱。生下渤海商王，早逝，于是没有儿子。太康九年，皇后率领内外夫人，命妇亲自在西郊采桑，赏赐丝帛各有等差。太子妃贾氏妒忌，武帝将要废黜他。皇后对武帝说，贾公屡有功劳于国家，即使经过几代也应宽恕他，贾妃是他的亲生女儿，即使妒忌也不能因为一点过错掩盖他的大德。之后又多次告诫严厉贾妃，贾妃不知道皇后在帮助自己，反而因此产生怨恨，认为是皇后在武帝面前陷害自己，愤恨越来越深。等到武帝驾崩，她被尊为皇太后。贾后凶恶悖逆，继旦太后的父亲杨俊执掌大权，于是诬陷杨俊作乱，派楚王司马伟和东安王司马胄假称诏令诛杀杨俊。内外隔绝，太后在帛上题字写信，射到城外，说救太傅者有赏。贾后趁机宣称太后一同谋反。杨俊死后，惠帝下诏派后军将军荀悝送太后到永宁宫，特别保全太后母亲高都君庞氏的性命，允许她到太后那里居住。贾后暗示群臣有关部门上奏说，皇太后暗中参与奸谋，图谋危害国家，非见细书，招募将士与恶人相互勾结，自绝于天。鲁侯断绝与文姜的关系，春秋认为这是允许的，大概是为了奉承顺从祖宗，对天下显示最大的公正。陛下虽然怀有无限的情感，但臣下不敢奉诏，可以宣誓命令王公在朝堂会议。惠帝下诏说，这是大事，再仔细商议。有关部门又上奏，杨俊凭借外戚的资本担任冢宰之职，陛下在居丧期间把大权委托给他，他竟然暗中图谋凶逆，布置树立私党。 皇太后在内为唇齿，协同逆谋，祸患已经彰显，违背诏命，凭借兵力负重在宫省血刃，而又流放书信招募众人，以奖赏兄党，上备祖宗之灵，下绝万民之望。过去文姜参与作乱，春秋加以贬斥，吕氏宗族叛乱，高后降格配享，应该废黜皇太后，为郡阳庶人。中书监张华等认为，太后并非得罪先帝的人，如今包庇亲近的恶人，在盛世不能为母，应该依照孝成赵皇后的旧例，成为武帝皇后，安置在离宫，以保全始终的恩遇。尚书令下邳王司马皇等商议说，皇太后与杨俊暗中图谋，危害国家，不能再奉承宗庙，配享先帝，应该贬黜尊号，废送到金庸城。于是有关部门上奏，请求听从司马皇等人的建议，废太后为庶人，派遣使者用太牢祭祀郊庙，以奉承祖宗之命，符合万国之望。至于各种供奉，可以顺承圣恩，务必从后。惠帝下诏不允许，有关部门又坚决请求，惠帝才同意。又上奏杨俊作乱，家属应诛杀，下诏原谅其妻庞氏的性命，以安慰太后之心。如今太后废为庶人，请求将庞氏交付廷尉行刑。惠帝下诏说，允许庞氏随同庶人太后。有关部门迎合贾后旨意，坚决请求，于是依从。庞氏临行，太后抱着他嚎叫，剪断头发，叩头流血，上表给贾后自称妾，请求保全母亲性命，不被理睬。当初太后还有侍御十多人，贾后夺走他们，断绝饮食而驾崩，时年34岁，在位15年。贾后又听信妖巫，说太后必定向先帝诉冤，于是反过来并练，施加各种验核符书药物。永嘉元年，追复皇太后的尊号，另外建立庙宇，神主不配享武帝。到成帝咸康7年，下诏让内外详细商议。魏将军于谭议论说，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，元皇后应天作配。元皇后去世后，道皇后、武道阳皇后、季历、道阳俊四逆，祸患延及天母。孝怀皇帝、怀帝追复号氏，难道不是因为滚被诸儿与兴起，道义在于不废弃吗？又泰宁2年，陈铁人宗正，地仆泯灭丢弃，无所寻案。当时广泛咨询旧老，已确定招募，与顾骠骑将军华衡、尚书荀嵩、侍中荀燧依据旧仆参议论述编次，尊号之重一点没有改变。如今圣上孝思，恭敬祭祀，询问急于群思，将要恢弘，确定大礼。陈哲家思祥，福建惠皇帝起居住，群臣议奏，列举杨俊作逆谋，危害国家，引用鲁之文姜，汉之吕后。臣私下以为，文姜虽是庄公之母，实为复仇。吕后宠爱树立私亲，几乎危害刘氏，按此二世不同于今日。过去汉章帝窦后杀害和帝之母，和帝即位尽诛诸窦。当时议论者想要贬黜窦后，到窦后去世想要不以礼安葬。和帝因为侍奉他10年，亦不可为，臣子之道务必从后，人民之称表于往代。又见顾尚书仆射裴伟议论到后就是称继母虽被出，追服无改。因此孝怀皇帝尊崇号氏，还葬俊陵。这是母子之道完全，而废弃之事荡然革除。当时在洪训宫祭祀，未入太庙。大概是事情未尽，非一点。若以道后复位为宜，则应配享世祖。若以父之为妃，则普世应缺，没有位号居正，而偏辞别事的道理。若以孝怀皇帝四龙母子之道，特为立庙，这是苟重私情，有亏国典，则国普帝会都应除弃，不但不得同祀于世祖之庙。会稽王司马昱、中书监羽宾、中书令何冲、尚书令诸葛辉、尚书谢广、光禄勋刘卓、丹阳尹殷荣、护军将军冯怀、散骑常侍邓毅等都依从于谭的议论，于是太后配享武帝。左贵嫔、明芬、其兄左思另有传记。左芬年少好学，善于撰写文章，名声仅次于左思。武帝听说后，纳他为妃。太史8年，拜为修仪，接受诏命写作关于愁思的文章。于是作《离思赋》说，我生长在蓬门陋巷，不熟悉文书符节，没见过图画的妙相， 没听过先哲的点磨，既愚陋又少见识，谬误的溃裂于子宫。这不是草苗所居之处，常常恐惧忧虑，心怀思念的忧伤，兼有始终的万虑。可叹隐忧沉积，独自郁结而无处诉说，心意惨淡无聊，思绪缠绵，更增思慕。夜晚耿耿不寐，魂魄恍惚，直到天亮。风骚骚四起，霜皑皑一停，太阳昏暗无光，气候寒冷凛冽，心怀愁戚多感，悲叹涕泪自零。昔日薄雨晚鸾，常穿彩衣以娱亲，哀悼今日乖离祖阁，猝然与家如深沉相隔。难道相距遥远，曾步盈数寻，为何恭敬如此亲切，想瞻望却无由，仰望行云而叹息，涕泪流射沾湿衣襟。想到屈原的哀感，嗟叹悲伤于离别。那城阙作诗之人，亦以日比喻月，何况骨肉亲人，永远渺远两隔绝。长寒哀抱妻，仰苍天泣血。乱词，骨肉至亲，变成他人，永远长辞啊。惨怆愁悲，梦想魂归，见到所思之人啊。惊醒浩涛，心中无聊，泪水连连啊。提笔抒情，涕泪增多，倾诉在这首诗啊。后来成为桂嫔，容貌丑陋，不受宠爱，但因才德被礼遇。身体羸弱多病，常居简陋的房间。武帝每次游华林园，常常回辇经过他那里。谈及文章义理，言辞清新华美，左右侍从听了无不赞美。到元皇后杨氏驾崩，左分进献累文说，太史十年秋七月丙寅，晋元皇后杨氏驾崩，呜呼哀哉。昔日有身世嫁给殷商，将氏四世归于周氏，宣德于宫中，美名永留。樊姬、魏姬、匡正齐国，辅翼楚国。马后、邓后亦辅佐汉主。巍峨的元后，光耀嫔妃于晋羽，与圣皇为配偶，追踪亡骨，遭命不永，背阳极阴。六宫嚎哭，四海痛心。可叹我这比妾，贤恩特深，追慕三两，甘心自沉。用什么存思？不忘德音。用什么技术？托辞于翰林。于是作累文说，赫赫元后，出自酉阳，累世朱伦，照耀华阳，惟越降神，显示真祥，笃声音怨，美好有烈光。寒林卧闻，异于众江，合唱如春日，操力如秋霜。极恨那些专断，敦厚此一方，遵循四教，不懈怠，不荒废，德行遍及六亲，美音显扬。显扬如何？今世是善。于是聘纳，成为圣皇的嫔妃，正位归门，唯德是行，名配有节，发言有章，仰观列图，俯览偏籍，顾问女史，咨询竹帛，私媚皇姑，前宫朝夕，确实治理内务，只是有客，于礼勤劳，于敬勤勉，虽曰其盛，尽得日新。日新如何？能广弘人，中温且惠，弟妹是亲。经纬六宫，无不治理，群妾仰望，譬如北辰。既以清扬明究告时，亲自执持丧曲，率领引导应激，修成残促，分简礼司，女工考察，祭服治理，恭敬奉承宗庙，永言孝思，对于六行无不践行。黄英辅佐舜，涂山辅佐禹，魏姬、樊姬二霸之辅，明明我后一时同归，亦能有治理谋划，集于天府，内服阴教，外服阳化，筹谋数政，勤勉夙夜，恩从风翔，则随雨波，中外福祉，远近永歌，上天赐福真吉，奈昌盛能繁衍，则百思庆，生育圣贤，教化超过任寺，训导超越江源，堂堂太子是国家的元首，济济南阳，为平为藩，本之繁茂，四海必殷。若无此皇母，谁能达到如此？说钱盖聪，说盛允成，积善之堂，五福并集，以享高年，不允不清。如彭祖之寿，如老丹之灵，为何不造？遭此祸殃，卧病弥留，寤寐不康，巫贤施展医术，何却进献药方？祈祷无应， 长药无良，形神将离，昏昏沉沉，忽然崩殂，湮灭金光。哀哀太子，南阳繁昌，攀援不寐，捶胸摧伤。呜呼哀哉，满宫嚎哭，天下震惊。奔丧者填满道路，赴丧者塞满庭院，哀痛如雷，流泪如雨，叹息不已，如丧父母。为帝与后，离合往昔，比翼白屋，双飞紫阁，哀悼皇后，早即入土。说到此，涕泗陨落。追思我后，实在聪明智慧，通晓性命，达于简洁，宋中之礼，比于上古。岁衣无珍宝，汗恋无明月，前辉于子宫，永备光明。臣妾哀嚎，同此断绝。庭宇寂静，幽室增阴，空舍帷帐，虚掷衣衾。仁义有言，神道难寻。悠悠精爽，起伏起沉。丰盛的奠祭每日陈列，希望魂兮来临。谁说元后不闻其音？于是议论景行，景行已满。于是考卜归室，归室皆吉。于是确定目的，建成玄室。魂灵前往，在于吉日。仲秋之辰，启明星始出。星辰宿驾，灵车结寺。其车如何？金根玉香。其寺如何？二落双黄。习习戎车，朱服丹章。银耳轩，遍叠碎长。华美的车轮照耀原野，素盖覆盖大地。芳香威武，旌旗翻翻。晚童饮歌，白髻鸣猿。观者加路，侍女涕涟。千乘万骑，到达那峻山。峻山巍峨，重山叠嶂。高大宽敞，聚落背合。左瞻皇姑，右帝帝家。推存魁王，明神所赞。诸姑姊妹，帝父妾应。追送陈轨，号哭于路。王侯亲士，云集星部。群官树僚，稿盖无数。嗟叹通夜，东方将曙。百神奉迎，我后安葬。中外皆灵，同哀同目。涕如连云，泪如湛露。木门已闭，杳杳冥冥。有夜无昼，何用其名？不风不树，与山板同行。先皇后去世时，大火星向西流去，寒来暑往，如今已是孟秋时节。自从我承受丧亲之痛，转眼已经一年。将要更换丧服，心中痛如刀绞，迫于理智，只能增添忧伤。脱去这身素衣，心中眷恋着灵秋。有始有终，是天地常理。除非日月星辰，谁能不凋零？活着时传播美德，去世后图像留名。先哲的志向，以此为荣。温厚的元后，确实宣扬慈爱，抚育众生，恩惠滋润。遗留的仁爱不止，永远被思念。声名高悬日月，流传万春。呜呼众妾，感念四季，思念追慕，泪流不止。咸宁两年，迎纳道后，左芬在座上受诏作颂，宋词说：巍峨的华山，高峻至极，直达青天。巨灵神疏导水流，黄河从此经过。那河神，那山灵，汇聚于杨氏家族，孕育出圣明之人。端庄的皇后，顺应七运而生。天生聪慧，举止明智，幼年时就已早慧。如兰花般繁茂，如玉般荣光。在幼小之时，就有美好的名声。名声传扬八方，在宫廷中习以为常。超越任嗣，比得于黄英。王氏认为他美善，备好礼聘。在良辰吉日，百官前来迎亲。周声归寒，诗人歌颂。皇后到来，车驾服饰光辉映照。登位太微，明德日益昌盛。百姓欣然爱戴，华夏共同欢庆。恭敬的圣皇，睿智极为纯正。怜悯那些狂悖之人，广施仁惠。消除仇隙，洗涤污秽，与时代一起更新。盛大的赦令，恩照远镇。皇后登位后，监狱空虚。万国同欢，陆河同心。鲲神起舞，天人喜悦。祥瑞降临，京城显现于日月。和气弥漫，日月星辰光辉明亮。既得到好时节，随即降下甘雪。乌云密布，淋雨霏霏。既已储存积蓄， 等待阳光晒干，日照沾湿，滋润金鸡，长久享受丰年，福禄永远安定。到帝女万年公主去世，皇帝悲痛不已，下诏让左分做累文，文辞非常华丽。皇帝看中左分的文采，每当有地方特产和奇珍异宝，一定下诏让他做附送，因此他多次获得赏赐。回答兄长左思的诗书信以及各种附送几十篇都在世上流传。胡贵平名方，父亲胡奋另有传记。太师九年，皇帝大量挑选良家女子来充实后宫，亲自选择其中美貌的，用红纱系在手臂上。胡方被选中后走下宫殿痛哭，身边的人制止他说，陛下会听见哭声。胡方说，死都不怕，还怕陛下吗？皇帝派洛阳令司马赵策命拜胡方为贵嫔。皇帝每次有问题询问，他不修饰言辞，直率回答，举止大方端庄。当时皇帝有很多内宠，平定吴国之后又收纳孙皓的宫女数千人，从此后宫几乎达到万人，而同时受宠爱的人很多，皇帝不知道该去哪里，经常乘坐洋车，任凭羊走到哪里，到了就宴饮安寝。宫人于是取竹叶插在门上，用盐汁撒在地上，来吸引皇帝的车。然而胡方最受宠爱，几乎有专房之宠，他的侍从服饰仅次于皇后。皇帝曾经和他玩出仆，争夺筹码，伤了皇帝的手指。皇帝发怒说，这真是江种啊。胡方回答说，北伐公孙，西拒诸葛，不是江种又是什么？皇帝面有愧色。胡方生了武安公主。诸葛夫人，明晚琅琊扬州人。父亲诸葛冲，字茂长，人廷玉清。诸葛绾在太师九年春天入宫，皇帝临轩派使者持节，洛阳令司马赵拜为夫人。哥哥诸葛全，字德林，任散骑常侍。诸葛全的弟弟诸葛梅，字仁林，任侍中、御史中丞。诸葛梅的七弟周穆是清河王司马谈的舅舅。永嘉初年，周穆和诸葛梅劝东海王司马越废掉怀帝，立司马谈，司马越不同意。他们再次进言，司马越发怒，于是斩了诸葛梅和周穆。临行时，诸葛梅对周穆说，我对你说什么来着？周穆说，今天还有什么可说？当时人们才知道计谋出于周穆，不是诸葛梅的本意。惠甲皇后，名南风，平阳人，小名石。父亲贾充，另有传记。当初武帝想给太子娶魏冠的女儿，元后采纳了贾充和郭氏亲党的说法，想与贾氏联姻。武帝说，魏公的女儿有五个优点，贾公的女儿有五个缺点。魏家后代贤良而且多子，容貌美丽而且长白，贾家善妒而且少子，丑陋而且短黑。元后坚持请求，荀彧、荀勖都称赞贾充女儿贤惠，于是定下婚事。起初想聘娶皇后妹妹贾武，贾武十二岁，比太子小一岁，身材矮小，承受不了衣服，于是改娶贾南风，当时十五岁，比太子大两岁。太史八年二月辛卯日，册封为太子妃。他妒忌而且多权诈，太子畏惧又受他迷惑，嫔妃很少能得宠幸。皇帝常常怀疑太子不聪明，而且朝臣和乔等人也多次进言，所以想测试他。于是召集东宫大小官署设宴款待，而密封疑难之事让太子决断，等待回复。贾妃大为恐惧，请外人作答，回答的人多引用古意。给史张宏说，太子不学习，而回答诏书引经据义，一定会追究起草者，更加招致谴责，不如直接按自己的想法回答。贾妃大喜，对张宏说，你就好好替我回答，富贵与你共享。张宏一向有些小才，起草好让太子自己抄写。皇帝看了非常高兴，先给太子少傅魏冠看，魏冠非常窘迫，众人才知道魏冠先前有诋毁之言，殿上都高呼万岁。贾充秘密派人告诉贾妃说，魏冠老奴几乎坏了你家事。贾妃性格酷虐，曾亲手杀死数人，有时用戟掷向怀孕的妾，胎儿随刀落地。皇帝听说后大怒，已经修好金庸城，将要废除他。冲华赵灿从容地说，贾妃年纪小，妒忌是妇人之常情，长大后自然会好，希望陛下明察。 之后杨瑶也为他说话，陛下忘了贾公驴吗？荀勖极力营救，所以得以不被废黜。惠帝即位，立为皇后，生了河东、临海、始平公主和哀县皇女。皇后暴力一天天加剧。侍中贾谟是皇后的族兄，右卫郭璋是皇后的从舅，都因才能名望居位，与楚王司马伟、东安公司马宙分掌朝政。皇后母亲广成君养孙贾密干预国事，权力与君主相当。司马宙秘密想废黜皇后，贾氏害怕他。等到太宰司马亮、魏冠等人上表将司马宙流放代方，剥夺楚王的忠厚职务，皇后知道司马伟怨恨他们，于是让皇帝作密诏令司马伟诛杀魏冠、司马亮，以报旧怨。贾谟知道皇后凶暴，怕祸及自身，于是与裴伟、王衍谋划废黜他，王衍后悔而作罢。皇后于是荒淫放纵，与太医令程聚等人淫乱，内外皆知。洛阳男友到魏部小吏，容貌端正美丽，既然供职私议，忽然有不同寻常的衣服，众人都怀疑他偷盗，魏官怀疑而审讯他。贾后疏远的亲属想找到被盗物品前去听审，小吏说先前路上遇到一个老妇，说家里有病，巫师占卜说应该得到城南少年压胜，想暂时麻烦你，必有重报。于是跟随前去，上车放下帷幕，藏在箱子里，走了十多里，过了六七道门槛，打开箱子，忽然看见楼阁好屋，问这是什么地方，说是天上，就用香汤给我洗澡，好衣美食带我进去。见到一个妇人，年纪大约35、36，身材矮小，肤色青黑，眉后有疵，留我几夜，一起请卧欢宴，临走时赠给我这些东西。听者描述那妇人形状，知道是贾后，羞惭笑着离开，魏官也明白了。当时其他人进去的多半被杀死，只有这个小吏因贾后喜爱得以保全而出。等到河东公主有病，施巫认为应该施行宽大政令，于是贾称诏书大赦天下。当初皇后假装怀孕，在内中存放草物作为产具，于是娶妹夫韩寿的儿子韩魏祖收养。贾托是在居丧期间所生，所以不显阳，于是谋划废黜太子，以收养之子取代即位。当时洛阳有歌谣说，南风猎猎吹黄沙，遥望鲁国欲嵯峨，前至三月灭汝家。皇后母亲广成君因皇后无子，非常敬重敏怀太子，常常劝勉皇后让他施加慈爱。贾密一世尊贵骄纵，不能推崇太子，广成君常常严厉责备他。等到广成君病重，占卜说不宜封广成，于是改封宜城。皇后出来侍疾十多天，太子常去宜城府地照顾医生出入，恭谨敬礼。宜君临死时拉着皇后的手，让她对太子尽心，言语非常恳切，又说赵灿和贾武一定会坏你的事，我死后不要再听任他们进入，牢记我的话。皇后不能遵从，于是专治天下，威服内外，又与赵灿、贾武专门做奸谋，诬害太子，重务彰显。当初诛杀杨俊及汝南王司马亮、太保魏冠、楚王司马伟等人都是灵机专断，宦官董猛参与其事。董猛在武帝时是四人间，侍奉东宫，得到皇后亲信，参与诛杀杨俊，封武安侯，董猛三个兄长都封为亭侯，天下人都怨恨。等到太子被废黜，赵王司马伦、孙秀等人借众人怨怒谋划废黜皇后。皇后多次派宫婢微服到民间探听，计划颇多泄露，皇后非常害怕，于是杀死太子以断绝众人期望。赵王司马伦于是率兵入宫，派一军校尉齐王司马囧入殿废黜皇后。皇后与司马囧母亲有仇，所以司马伦派他去。皇后吃惊地说你为什么来？司马囧说有诏书收捕皇后。皇后说诏书应当从我这里出，哪里有什么诏书。皇后到上阁，远远呼喊皇帝说陛下有妻子，让人废黜他，也等于自己废黜自己。又问司马囧说起事的是谁。司马囧说梁王、赵王。皇后说拴狗应当拴脖子，现在反而拴尾巴，怎么能不这样。到宫西见到贾密的尸体，又哭了一声就停住了。司马伦于是假托诏书派尚书刘宏等人持节带着金屑酒赐皇后死。皇后在位11年， 赵灿、贾武、韩寿、董猛等人都被处死。临海公主先封清河公主，洛阳之乱时被人劫掠，辗转卖给吴兴钱温，钱温把她送给女儿，钱温女儿对待公主非常残酷。元帝镇守建业，公主到县中自沉，元帝诛杀钱温及其女儿，改封临海公主，宗正曹统娶了她。惠阳皇后名宪荣，泰山南城人，祖父杨景，父亲杨玄之都见于外戚传。贾后被废后，孙秀商议立皇后，皇后的外祖父孙琦与孙秀同族，而且几个儿子自己结交孙秀，所以泰安元年立为皇后。将要入宫时，一中有火，成都王司马颖讨伐长沙王司马懿，以讨伐杨玄之为名。司马懿失败，司马颖上奏废皇后为庶人，安置金庸城。陈轸等人倡议讨伐成都王，大赦，恢复皇后位。张方进入洛阳，又废皇后。张方逼迫大驾迁往长安，刘台又恢复皇后位。永兴初年，张方又废皇后。河间王司马与贾托诏书，认为皇后屡次被奸人拥立，派尚书田书敕令刘台赐皇后死。诏书多次到来，司隶校尉刘吞与尚书仆射寻藩河南颍州府快速上奏说，接到手诏，服毒惶恐。臣考察古今书籍，亡国破家，毁坏宗庙，都是由于违犯众人所致。陛下迁都，旧京空荡，众庶悠悠，无所依归。家家有盼望之心，人人想栾舆之声，希望大德放下兵器归农。然而兵争不解，处处互起，难道不是善政不治、人情猜疑隔绝的缘故吗？如今上官四范缺举兵，焚烧宫省，百姓喧哗惊骇，应该以静镇之。而大使突然到来，赫然持药，要到金庸城，内外震动，认为不是圣意。杨树人门户残破，废放空宫，门禁严密，如同隔绝天地，无缘与奸人构乱。众人无论至于，都认为不然。行书频繁到来，罪不当罚，人心一愤，容易导致动乱。杀一人而天下喜悦，是宗庙社稷之福。如今杀一哭穷之人而令天下伤惨，臣怕凶恶之徒乘机妄生变故。臣忝为金辇之官，观察众心，实在深忧，应当容忍。不胜所见，紧密启闻。愿陛下更深与太宰参详，勿令远近疑惑，取谤天下。司马懿见表大怒，于是派陈延、吕朗东行收捕刘吞。刘吞逃奔青州，皇后于是得免。皇帝回到洛阳，迎皇后复位。后来洛阳令何乔又废皇后，等到张方首级送到，当天恢复皇后位。适逢皇帝驾崩，皇后担心太帝立为嫂叔，不得称太后，催促前太子清河王司马谭入宫，将要立他，没有成功。怀帝即位，尊皇后为惠帝皇后，居弘训宫。洛阳陷落，被刘曜俘虏，刘曜见位，立为皇后。于是问他说，我比起司马家小儿如何？皇后说，怎么能相提并论？陛下是开基的圣主，他是亡国的暗夫，有一父一子及自身三人，不能庇护，贵为帝王，而妻子受辱于凡人之手。妾那时实在不想活，哪想到还有今日。妾生于高门，常以为世间男子都这样，自从侍奉金质以来，才知道天下有丈夫。刘曜非常宠爱他，生了两个儿子后去世，委实为献文皇后。谢夫人名叫谢九，家中原本贫贱，父亲以宰羊为生。谢九品性清正贤惠，贞洁端庄，且有美好的姿容，被选入后宫担任才人。惠帝当时在东宫，将要纳妃。武帝担心太子年纪尚幼，不懂男女之事，便派谢九前往东宫侍寝，于是他得到宠幸而怀有身孕。贾后心生妒忌，谢九请求回到西宫，后来生下闵怀太子。太子长到三四岁时，惠帝还不知道这个儿子。一次入朝，惠帝看见闵怀与各位皇子一同玩耍，便拉起他的手。武帝说，这是你的儿子。等到立闵怀为太子后，封谢九为淑媛。贾后不允许太子与谢九相见，把他安置在一间屋子里。后来闵怀太子遭到酷刑迫害，谢九也被杀害。永康初年， 朝廷下诏改葬太子，于是追赠谢九夫人应寿，安葬在显平陵。怀王皇太后名讳元姬，不知其出身。最初入武帝后宫，被封为中才人，早年去世。怀帝即位后，追尊他为皇太后。元夏侯太妃名叫光姬，是沛国谯县人。祖父夏侯威，人兖州刺史。父亲夏侯庄，字仲荣，任淮南太守、清明亭侯。太妃出身于名门望族，自幼聪明慧侠。琅琊武王司马昼为世子司马晋娶她为妻，生下元帝。后来恭王司马晋去世，元帝继承王位，尊称她为王太妃。永嘉元年，她在江左去世，安葬于琅琊国。当初有谶语说铜马入海见夜妻，太妃的小名叫铜环，而元帝果然在江左中兴了晋朝。